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7月7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2017年世界二十国集团峰会7日拉开帷幕前夕，会议主办城市德国汉堡进入紧张的戒备状态。30场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将使这个被谴责是经济全球化象征的松散会议组织蒙上新一层阴影，因为 G20 峰会本身今年陷入前所未有的议题分歧。朝鲜7月4日美国独立日发射一枚据称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并声言这是送给美国独立日的礼物。作为回应，美国向朝鲜发出战争的警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朝鲜此举迅速关闭了外交解决的可能性，美国准备防卫自己和盟邦，如果有必要，美国准备使用武力阻止朝鲜核子导弹计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上午在德国柏林举行了会谈，这是文在寅当选以后与习近平第一次见面，双方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韩国方面透露说，敦请中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促使朝鲜半岛局势降温，双方没有报告是否涉及敏感的萨德议题。中国当局昨天公布让外国专家参与患染肝癌晚期的刘晓波的会诊工作。刘晓波的友人今天传出消息说，刘晓波的病情就是在昨天而急转直下。刘晓波友人也都透露说，院方已经要求家属24小时伺候，但还没有发出病危的通知书。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大陆羁押近110天，协助援救的台湾民间团体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设的特别机制强迫失踪工作小组日前回复，该小组已经在6月23日正式受理李明哲案。
下面请继续收听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2017年世界二十国集团峰会7日拉开帷幕前夕，会议主办城市德国汉堡进入紧张的戒备状态。30场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将使这个被谴责是经济全球化象征的松散的会议组织蒙上新的一层阴影，因为 G20 峰会本身今年陷入前所未有的议题分歧。德国轮值今年的 G20 峰会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选择他的家乡出生地汉堡举办 G20的峰会，但是汉堡也是以社会运动积极激烈反对经济全球化闻名。汉堡警方神经紧绷，出动了大量的警员，既要保护峰会安全，也要阻止多达30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者的示威活动变为不可控制的骚动。据当地的消息说，会议未开之前，各路抗议人马已经在汉堡预演，而警方也小试了催泪弹等驱散聚集人群的方法，硝烟已经燃起，德国以及欧洲极左势力汇合的示威已经宣告从今天晚上起加大威胁力，并将今天晚上大规模的示威称之为欢迎下到地狱。除此以外，其他的示威冲突也借G20 峰会壮大声势，包括土耳其彝族与库尔德彝族人的对立冲突也在汉堡上演。同时，德国的反恐情势紧张，德国安全部门警告，未来3天汉堡将成为各种势力对峙的堡垒甚至战场。德国从全国抽调了20000精锐警方部队应对。据本台报道说，媒体警告汉堡直到周末将是警方疲于奔命的地方。中国当局昨天公布让外国专家参与患染肝癌晚期的刘晓波的会诊工作。刘晓波的友人今天传出消息说，刘晓波的病情就是在昨天急转直下的。刘晓波友人也都透露，院方已经要求家属24小时伺候，但还没有发出病危通知书。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说，香港立法会议员郭嘉岭从传媒获悉刘晓波病情急转直下的 消息后，下午与十多人到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并停止恐吓刘霞。据了解，刘晓波医疗信息的人士透露说，刘晓波在本周一之前情况尚好，当天抽取了1000cc 的腹水，情况也有好转，但是到了昨天情况急转直下。全国专家会诊后，有医生说刘晓波的病情发展快，肝功能已经承受不了治疗，建议停止中西医抗癌药。另有医生从照片分析，刘晓波的肝癌是末期，如果是便比官方最初公布让刘保外就医时的肝癌晚期还要差。据了解，刘晓波之前因为肝功能差，用药量都只是1/4到2/2，但情况没有见到好转。另外，刘晓波的友人温克坚一连两天到刘晓波就医的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探望，但是都没有找到人。温昨天预乘飞机返回杭州时，被国保扣押到医院附近的一间宾馆，被禁约一天以后，于今天下午才返回杭州。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大陆羁押将近110天，协助救援的台湾民间团体透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设的特别机构强迫失踪工作小组日前回复，该小组已经在6月23日正式受理李明哲案。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大陆羁押将近110天，协助救援的台湾民间团体透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设的特别机制强迫失踪工作小组日前回复，该小组已经在6月23号正式受理李明哲案，并已发函中国，表示希望前往调查。李明哲3月19号前往中国大陆后失踪，5月26号国台办证实他因为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湖南省安全机关逮捕审讯，司法单位将依法处理。但这段期间，李明哲的家属都无法探视，他的妻子李静瑜的台胞证被注销，台湾一些亲绿营的人权团体协助展开国际救援。自由时报今天报道，台湾人权促进会与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这两个台湾民间团体4月份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的四个特别机制提出申诉，其中之一的强迫失踪工作小组两次来函询问之后，6月23号函复将正式受理，对李明哲案展开调查。台湾的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黄宜碧表示，强迫失踪工作小组的调查虽然不具强制性，前往中国调查的时候也只会针对中国整体人权状况讨论，但对于救援李明哲与台湾人权议题的进展还是有相当帮助。此外，欧洲议会今天将针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李明哲案投票，呼吁中国紧速释放他们，如果通过，行政部门就可以对决议采取进一步的作为。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朝鲜7月4日美国独立日发射一枚据称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并声言这是送给美国独立日的礼物，作为回应美国向朝鲜发出战争的警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哈利说，朝鲜此举迅速关闭了外交解决的可能性，美国准备防卫自己的盟邦，如果有必要，美国准备使用武力阻止朝鲜核子导弹计划。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朝鲜7月4日美国独立日发射一枚据称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并声言这是送给美国独立日的礼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哈利说，朝鲜此举迅速关闭了外交解决的可能性，美国准备防卫自己和盟邦。他还说，如果有必要，美国准备使用武力阻止朝鲜核子飞弹计划。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在联合国安理会5日举行的北韩问题紧急会议上，哈利大使发出强硬信号，他说，今天是个黑暗的日子，昨天朝鲜的行动将世界变成危险的地方，朝鲜的非法导弹发射不仅危险，也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哈利还称，朝鲜发射导弹显然是个急剧军事升级。哈利说，我们的一项能力是依赖我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有必要，我们将使用武力，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不朝着那个方向走。哈利说，美国将在未来数日内提出对北韩的新制裁建议。他警告，美国准备断绝与违反联合国决议和北韩做生意国家的贸易关系。 《华尔街日报》5日就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发表题为《美国向朝鲜发出战争警告》的文章，指出如果被激怒，美国准备发动战争。文章写道，随着美朝紧张局势升温，驻韩美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5日在一份声明中称，如果接到命令，美国和韩国准备向朝鲜开战。
越南当局今天对朝鲜4日成功试射火星14型洲际弹道导弹表示关切，呼吁各方透过努力对话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7月6号，在提到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说，越南对朝鲜在7月4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4号深表担忧。朝鲜这一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使地区紧张局势加剧。越南的一贯观点是支持一切促进对话和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越方呼吁各国认真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各相关决议，并且做出务实的并且具有建设性的行动，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及稳定做出切实贡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3号签署试射导弹的命令，并且在4号于现场观看了发射。据报道，火星14是朝鲜国防科学研究院研发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导弹于当天时间上午9点在朝鲜西北部地区发射，按照预定轨道飞行39分钟，准确命中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公海上的预设目标。导弹最大飞行高度为2802公里，飞行距离933公里。
曾经宣布与卡达尔断交的阿拉伯四国星期三在举行了部长级会议后宣布将继续联合抵制卡达尔，并批评对方负面回应他们对于终结这场外交危机所提出的要求清单。国际社会呼吁通过对话来化解纷争。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的外交部长周三在开罗集会，讨论对卡塔尔的下一步行动。据本台法语部的报道，四国在公告中说，在卡塔尔停止支持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前，将继续对这个国家进行制裁。之前，这些国家向卡塔尔列出的清单中包括，要求多哈不再为恐怖组织成员提供庇护，停止煽动仇恨的言论，不再继续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内政等等。这个公告也呼吁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下共同向卡塔尔施压。阿联酋、巴林、埃及等国一个月前与卡塔尔断交，指控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同时和沙特在这个地区的最大敌人伊朗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为了化解危机，四国向卡塔尔列出了清单，要求卡塔尔关闭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关闭半岛电视台，减弱其和伊朗的关系等13项条件。周二，卡塔尔反驳支持恐怖主义的指控，多哈也通过海湾危机调停人科威特回应说，这些要求是不现实和不可接受的。法新社报道说，制裁结果使多哈进一步的转向了他的邻国伊朗和土耳其以购买食物。与此同时，卡塔尔呼吁通过对话化解纠纷，而前往欧洲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也从他的空军一号上和埃及总统塞西将军进行谈话，敦促各方进行建设性的谈判。联合国安理会也呼吁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危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文在寅6日上午在柏林举行了会谈，这是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以后与习近平第一次见面并会谈，双方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韩国方面只是说敦请中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促使朝鲜半岛局势降温，双方没有报告是否涉及敏感的萨德议题。据韩联社报道说，韩国总统文在寅当地时间6日上午 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国柏林市内一家酒店启动了韩中首脑会谈，谈话预计40分钟。韩国方面报告，文在寅将呼吁中方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缓解因朝鲜日前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而加剧的半岛紧张局势。文在寅前日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进晚餐时表示，将在韩中首脑会谈时与韩美日会谈上深入讨论与日俱增的朝鲜核导弹的威胁，并指出中方 方对朝鲜有着最大影响力，期待中方在迄今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将与习近平就此进行真诚而坦率的谈话。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 G20 峰会明后两天将在德国的汉堡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这个会议上再次碰头，而棘手的朝鲜导弹和核威胁让两国元首这次见面的气氛和四月份的庄园会晤相比无疑要大大的降温。法新社说，两国之间表面的友谊正在因为朝鲜的局势而出现裂痕，实际上朝鲜问题已经早已成为国际大国之间较量的一个新战场。不顾联合国的制裁，朝鲜频繁的试射导弹，技术也在不断的提升。7月4号，也就是美国独立日这一天，送给美国的大礼是一枚洲际导弹。朝鲜此举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国土的安全，也打破了之前各国在朝核问题上艰难维持的平衡局面。但是相关的国家继续各自打着小算盘，在应对和制裁朝鲜问题上继续出现分野和博弈。一方面，朝鲜的敌人美国、韩国为此感到愤怒，而中俄却反对采用一切武力行动。与此同时，分析普遍认为，朝鲜拥有洲际导弹的事实已经削弱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斡旋分量，而增加了朝鲜与美国和国际社会谈判的筹码。朝鲜在发射导弹后，在美日韩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周三召开了紧急会议，法美等国主张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但是中国驻联合国的大使表示，中国反对针对朝鲜的一切武力干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通过推特发帖批评中国，认为中国一边承诺和美国合作处理朝鲜核危机，但是事实上却继续和朝鲜做生意。中朝之间的贸易在第一季度猛增了 40%， 特朗普言下之意就是说自己被中国糊弄了。特朗普在本周的另一个推特上说，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做出努力，结束这种荒谬的局面。而中国外交部也做出回应，认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周三表示，美国将于近日内提出一个与朝鲜行为对等的回应。他没有提供内容细节，但是表示国际社会如果联手的话，可以切断硬通币，限制石油流量，升高航空航海的限制。海利特别强调，采取任何的外交解决方案的时候，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因为中国是朝鲜唯一主要的盟友和经济命脉支持所在。海利指出，美国会和中国合作，也会和任何信仰和平的国家合作，但是不会重蹈过去采取的不合适做法的覆辙，因为那样的做法使美国自己陷入了如今的逆境。分析认为，海利如果言出必行，美国和中国就可能会遭到严重的后果，甚至延展到全世界，因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和全球经济唇齿相依。根据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美国和中国去年的贸易总额达到约6000亿美元之多。法新社指出，实际上美国已经开始采取了一些针对中国的措施。上周以来，美国对涉嫌为朝鲜洗钱的丹东银行实施了制裁，同时又重新打出台湾牌，同意向台湾出售武器。法新社分析也认为，中国是朝鲜的主要经济和外交支持，为了避免朝鲜陷入混乱后大量难民涌入中国的局面，同时也要避免出现两韩统一而导致美国势力在朝鲜半岛加强的局面出现，中国也试图在朝鲜问题上维持着艰难的平衡，一方面想让特朗普满意，避免美国对朝鲜发动军事打击，而与此同时，中国尽管对朝鲜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真的就能够阻止朝鲜开发核计划的进程。尤其是在朝鲜发射了洲际导弹后，之前的微妙平 平衡局面就瞬间被打破了，因为朝鲜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国土的安全，所以美国当然也会做出回应。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就告诉法新社，如果北京还想继续在和美国的关系中打朝鲜牌，就必须尽快行动，否则美国很可能就会对朝鲜采取军事斩首的行动。分析家还认为，有了洲际导弹这个新的配备在手，朝鲜也希望未来如果有一天和美国走上谈判桌的时候，要扮演主动地位的应该是朝鲜。纽约时报就此分析指出，显然目前金正恩对放弃核武器的威慑力没有兴趣，因为环视全世界，他看到的是利比亚的前总统卡扎菲上校的例子。这位放弃了自己刚刚发展起来的核项目的独裁者，一旦遭到民众的反对，便在美国的协助下被推翻了。这正是金正恩认为自己的核武器项目可以防止的事情，也就是美国要推翻他的努力。纽约时报对此的结论是，也许金正恩的想法有可能是对的。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看美中各国将如何处理朝鲜问题。拥有核武器和导弹的金正恩毕竟不再是萨达姆和卡扎菲，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对地区甚至是世界的局势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由杨梅选播。
听众朋友，周四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昨夜解放报刊登了一名在海中淹死的难民的巨幅照片，提出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的问题，那就是谁应该对这些悲惨死去的难民负责。欧盟周四在意大利召开欧盟28国司法以及内政部长会议，解放报用多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欧盟对难民的接受现状，以及意大利再度向欧盟邻国发出的紧急呼吁。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已经有至少2200多位难民葬身于地中海。该报社的文章指出，袖手旁观就等于是谋杀，而事实上我们大家都在坐而观望。文章指出，虽然没有解决难民问题的万能的措施，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增加救援能力，进一步对难民敞开大门，要求欧盟成员国接受更多的难民配额。文章最后呼吁法国总统马克龙言行一致，指出马克龙在凡尔赛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演讲中表示，要让人民感觉到国之所以为国，类似的言论可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又一费加罗报聚焦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该报评论说，国民阵线正在考虑放弃呼吁了多年的要求法国走出欧元区的口号。该报社的文章指出，在总统选举与立法选举中一再受挫，国民阵线正每况愈下，目前应该是法国右翼政党重整旗鼓的最佳时机。该报社的文章的标题就是机不可失。周四，法国环境与团结部长于洛宣布，法国政府在环境以及气候领域的发展目标以及计划采取的相应措施。法国人道报的巨幅标题就是深碳过度受到贪婪的资本的威胁。文章指出，法国环境部长宣布的发展目标将使总统马克龙的执政路线受到重大的考验。马克龙过去在担任政府部长期间并未显现对环境保护方面的关注，而于洛提出的深碳环境保护措施将使马克龙面临两难处境，而环境部长于洛目前凝聚着法国环保组织的所有期待。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关注的是法国高中毕业生会考制度的改革。法国计划在2021年对这一延续了数百年的高考制度进行改革，从2021年开始不再举行全国性的会考，而是以学生的全年测试成绩来评估。这是马克龙总统在竞选时所做出的承诺，改革的目的除了节省行政费用之外，也是为了使学生在今后专业学科的选择上拥有更多的灵活性。说到高中毕业会考，周三是今年高中毕业会考公布成绩的日子。人道报在社会版报道说，法国罗纳阿尔比斯山大区的区长罗朗·沃基耶承诺将给每位获得优秀成绩的高中毕业生发放500欧元的奖金。然而四位里昂市的高中生却公开表示拒绝政府的援助，他们表示区政府应该更加有效地使用公共资金， 不应该减低给各类社会服务的援助协会的拨款，他们四人准备将这些奖金捐献给里昂的社会协会。除了以上有关法国的消息之外，朝鲜导弹试射以及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二十强集团峰会引发各报的高度关注。《费加罗报》华盛顿特约记者针对朝鲜危机评论说，特朗普正在寻求反击，中国与俄罗斯利用此一机会呼吁美国与韩国撤除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呼吁与朝鲜展开对话。《费加罗报》评论说，周四美国、日本以及韩国三国首脑将就朝鲜议题举行会谈，三国不太可能接受中俄两国的建议。不过，《费加罗报》引述专家指出，离开了中俄两国的配合，美国要进一步制裁与孤立朝鲜的愿望不可能获得兑现。最后，就军事攻击朝鲜的选择，美国当局对此已经研究准备了多年。早在2006年，美国的两位前国防部长就提出了军事打击朝鲜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同时也承认，随着朝鲜核武计划的推进，对朝鲜发动军事攻击已经不再可能，因为它将对韩国以及日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日向北京喊话时声称，美国准备单独行动。不过，《费加罗报》评论说，现在看来，特朗普的狼来了已经不再使人害怕。文章最后引述英国的一位专家的话指出，特朗普应该要学得聪明一些。默克尔在二十强峰会前夕称赞中德友谊，这是《费加罗报》特约记者发自柏林文章的标题。不过，默克尔对二十强峰会的成功并不寄予更多的期待，他只是表示将会努力缓解各方之间的分歧，但他很难预计峰会最终将达成什么样的共识。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北京对香港的战略忍耐政策已经结束，欢迎收听。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庆祝回归的三天行程中发表多次讲话，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习近平讲话的分析评论。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习近平今次香港之行有六次重要讲话，第一次是向驻港部队训话，着重强调准备战斗，第二次是与中资及驻港机构负责人谈话，着力点是风清气正，第三次是与香港知名人士谈话，强调要给年轻人机会，第四次是在特区政府晚宴面向香港市民，强调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第五次是在新一届特区政府监事大会上面向全港全国全球，强调中央在港底线不容挑战，第六次是面对特区新一届班子及立法司法负责人时，强调要有国家意识，有为敢当。这些讲话侧重点不同，综合起来看却是一个有机整体，透露出重大的讯息，即中央对港核心泥的战略忍耐政策已经结束，进入到拨乱反正时代。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提到了底线，他说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实际上，经过近年的几场风波，香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逐渐摆脱激进反对派对自由民主无底线的误导。前几年，少数人鼓动挑战基本法和中央的权威，试图由他们来解释基本法，设计政改方案，但是没有成功。战中导致香港治安的混乱，干扰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但是并没有实现激进反对派的目的。个别当选议员在宣誓时亵渎誓词，真的就被取缔了议员资格，这一切香港公众都看在眼里，大家一起筑牢政治底线，坚决反对少数人触碰底线，这是确保香港高度自治的空间不被扰乱的重要前提，这个道理正被香港社会在实践中越来越清晰地悟出。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说，习近平对于奠定香港回归原则的一国两制所做出的新阐述， 显示北京已经把部分港人维护本土权益的激进抗争方式视为政治敌对势力的威胁。他在强调一国才是根本之际，还警告绝不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大陆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如果习近平的讲话代表北京有意重启第23条立法，则必然为深陷政治斗争的香港社会火上添油，削弱林郑月娥要凝聚社会共识的努力。退一步说，如果习近平讲话仅限于表达政治姿态，则香港的非建制派恐怕得重新思考当前一味冲撞体制、否决任何政治妥协的做法。因为无论从法理或实力看，既有的对抗式维权方式非但不利于为港人争取权益，反而逼迫北京收紧空间。2011年占领中环的雨伞运动最终就丢失了特首普选的机会。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习近平在欢迎晚宴的讲话特意对香港人提出三个相信：相信自己、相信香港和相信国家。但习近平却漏了最关键的一个相信，即北京必须相信香港人。北京相信香港人是香港要有作为的前提。如果北京不信任香港人，包括不相信林郑以及不相信香港年轻人，只一心想控制和统战，香港就没有做事的空间，就算想努力也无从入手。回归之后，香港出现的问题大多不是出自香港，而在于北京要对香港严密控制，一切要按北京旨意办事，造成北京利益和香港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又特别见于北京当局2014年翻转一国两制的普选承诺上。香港人其实没有港独念头，也无意对大陆渗透和颠覆，强大的中国应该多相信香港人一点，才能有良性循环。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您收听的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1，下面要播出的是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暑假来到，大量外出的人潮开始了。有些人可能会联想到巴黎南边的奥利机场，搭乘飞机复杂的经验吧。那种转车换车摸不清头绪，而且耗时的感觉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不过梦魇将过，好日子即将来到，将有地铁快车直达到奥利机场了。巴黎当局将打造一个大巴黎快车交通网，旅客们将可16分钟就抵达奥利机场，不再是现今的至少43分钟。一般旅客要到奥利机场搭机，总是要伤脑筋，是搭计程车呢，还是叫共乘汽车呢，或是搭乘交通工具呢？要到奥利机场，目前虽然有奥利瓦勒的机场火车及轻轨，但是没有直达及运输量大的公共交通工具。但与去到华西戴高乐机场不同，前者有捷运 RER B， 而且两机场之间也没有通联的地铁网可以相连，期间有84%透过公路来连接。但是大巴黎快车交通网的建造将大幅的改变抵达奥利机场的困难方式，更能够便民。当局将把巴黎的14号地铁线延长拉向巴黎的南边，然后另外还打造一条18号的地铁线来改善到奥利机场的交通工具。到了2024年，从巴黎13区的克里姆林毕塞特地铁站到奥利机场将只需要12分钟，现今需要52分钟。从巴黎13区的奥林匹亚德地铁站到奥利机场只需16分钟，现今需要43分钟。大巴黎公司负责构思并打造这个未来地铁交通网，该公司把这个未来的地铁交通网委托了巴黎机场集团承包打造。 法国巴黎机场集团的执行总裁雅克莱特向记者解释说，这个地铁站将融入我们的基础建设，与大巴黎公司沟通商量后，我们找到了我们巴黎机场集团将主要负责这项工程的逻辑性。雅克莱特还进一步说，目标是把地铁站置入到奥利机场更新计划建设的中心位置，这将在地下层的该机场现今的提车厂 P0 的同一层楼，靠近连接附带的8万平米的新建筑。这个新的大空间自2019年开始将是飞机场的车站，与大巴黎快车交通网的交通汇点，建设投资额达3.85亿欧元。法国巴黎机场集团ADP 也就借此工程机会开始翻新修建它在各航厦里的各大厅，其中年代最久的是在1961年打造的，还有它的西航厦大厅已经展现新面貌了，其中有许多多元化的商场以及新品牌商家，而且已经完成翻新工程的航厦大楼的第一大厅将于2018年开始启用。但这个未来的奥利机场地铁站不只是让那些到机场的旅客使用，目前还有连接到奥利商业中心街区，面对着奥利机场从靠近货运区的130公顷荒地上开始冒出一些经济商业街区，一个如同走向未来时光隧道风格的透明玻璃长走道，高高在上，可以向下俯瞰着机场的整个停车场及下方来自四面八方人潮换车的大厅，可以让行人利用滚动的走道在6分钟内就从机场车站走到商业街区。这里有3栋面积7万平方米的办公大楼，有商家，有旅馆区，建设上尽可能的吸引商家前来投资。本身是这块土地东家及这些办公大楼的共同投资者的法国巴黎机场集团解释说，这个地区过去被废弃，过去是鸟不生蛋之地。的确，这个地带长久以来一直属于荒郊野外，只有机场用轻轨通往奥利机场。2013年有了7号轻轨通车抵达，从奥利机场到13区的犹太城需要42分钟。这个带动了此地区的开发，但这个对于机场里面的27000名机场员工及相邻的区块企业雇佣的7万名员工来说，公共运输的设备仍然不足以满足他们日常的需求。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主题是华盛顿向台湾军售，看中美的关系，还是由珍妮特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台海两岸的关系就变化多端。先有特朗普推特上驳斥外界质疑他美台两总统四贺电话能直接讲话的问题，他说一年赴美国巨资向美国采购武器的台湾，他为何不能跟美国的总统直接的对话呢？接着是四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特朗普在美国滨海度假村会晤，两国的距离似乎拉近了，但是南海的争端上以及不时发生中美海军舰艇的较量，最近还宣布美国的军舰可以靠岸台湾。宣布后的隔天，美国国务院又对外宣布对台军售433亿新台币，而且有许多是台湾长久以来一直想要购买却都遭到美方拒绝的武器。本次中华世界专题节目为大家邀请到台湾亚太防务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介绍这项美台军售的意义。郑继文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郑继文，这一次这个433亿新台币的军售哦，那有一些武器呢是台湾以前一直想买都是买不到的，现在给了一些好像还蛮先进的武器，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这个军售武器的清单呢？
这次军售武器里面哦，台湾媒体特别点名有2项武器特别引人注目哦。 第一个是高速反辐射飞弹，它的这个编号是 AGM-88。 这一型这个飞弹有什么特别？它是专门针对这个对方的防空雷达，就是整个防空体系的这个耳目啊，进行一个重点攻击。这种高速反辐射飞弹从第一次这个伯恩战争到现在，美国海空军大量运用在一些区域冲突，包括两次伯恩战争、这科索沃冲突等等，那证明这是一种这个非常具有压制防空系统效果的一个精准攻击武器。那这种飞弹其实它是这个飞机发射高度的不同哦，大概最大射程在90到150公里之间，也因此从这样的性能表现，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这个发射的战斗机是飞在台海中线这个附近，那就可以对于台海当面部署在福建省离海岸不是太远，可能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的大陆的这些防空雷达系统，那进行一个攻击，也因此这个是算一个比较具有攻击性的武器。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JSOW， 就远距离遥攻这个精准弹药，它的这个型号是 AGM-154 哦。那这一型这个精准攻击弹药未来也是和刚才讲的 HAM 一样，它是由 F-16 来挂载，但这种精准弹药它的价格那比这个高速反辐射飞弹更低哦。那它是一种具备滑翔能力，然后具备一些这个 GPS 还有这个惯性复合导引的一个精准弹药，那它末段是结合像红外线这个导引，让它具备精准的对要害目标的攻击能力。它的这个最远射程大概110公里，也因此对于台湾的这个空军的 F-16 来讲，如果说同时配备了这些包括高附属反辐射还有 JSOW 这种精准这个攻击弹药，就可以压制大陆部署在这个福建当面的包括防空雷达，还有像指挥中心、通讯中心，还有就是一些这个高价值的军事设施，那让台湾空军具备有限度的攻击台海当面的解放军的军事目标的这个能力。这两种飞弹和精准弹药长久以来都是台湾方面积极向美国求购，但美国考虑到一些政治的敏感性，还有它具备比较强的攻击能力，因此始终没有同意出售。这次出售其实还有一个大背景哦，就是台湾过去几年也研发出类似的武器，比如说这个天剑 2A， 它是属于一个反辐射空对地的这个飞弹，也因此美国有鉴于此，它就攻售所谓高速反辐射。台湾还研发出万箭弹远距离遥攻武器，也因此美国也同意授予 JSOW 这种武器。那从这样的脉络很清楚，就是台湾自制的武器有所突破的时候，美国就会攻售同类型的武器，让它比较能够挡得住这个来自大陆的各种政治和军事的压力哦。当然除了这两种飞弹以外，另外这个比较重要的还有两种鱼雷，一个是 MK48 重型线导式的鱼雷，这一型鱼雷未来将配备在那台湾海军目前两艘舰龙级常规动力的这个潜艇哦。那 MK48 它是属于美军制式的一种高性能的这个线导鱼雷，而且过去来它在生产的过程不断进行一些改进，包括电子系统啊，包括它的电脑，让它的这个资料的处理能力还有攻击的精准度都获得提高。这一型鱼雷它的这个最大射程大约是50公里哦，那算是一个射程挺远的一个重型鱼雷。那另外一种鱼雷是这个 MK54 这个轻型鱼雷，那这一型鱼雷那美国未来将攻售这一型鱼雷的这改装套件，把现有台湾军方服役中的 MK46 型这个鱼雷升级到 MK54 的标准，让它的整个这个攻击能力都获得同步的提升。除了这两种这个远距离攻击武器还有鱼雷以外， 那比较令人注目呢，就是这个标准二型防空飞弹。那这型飞弹未来将配备在这个台湾海军现有的基隆级驱逐舰上面。基隆级驱逐舰台湾海军目前共有四艘哦。那未来搭配这种新改装的标准二型套件，将让这型飞弹的整个攻击的精准度，还有反制别人的电磁干扰等等的这个综合性能都获得提高。而且这型飞弹它的最大射程高达150公里以上，算是这个舰队空飞弹里面哦射程比较远的一种。那让台湾海军在整个区域防空能力上，那获得一个大幅的强化。那基隆重级驱逐舰除了这个标准二型飞弹以外，美国这次还同时让这艘军舰上的电子战系统那获得一个改进哦。那它将对于这个基隆级还有其他配备在台湾海军的一种叫做 ANSLQ32 型这个电子战系统，将攻受它的改装和性能提升的一个套件，让台湾海军不止在防空能力获得强化，特别是对付解放军海军这个电子作战能力这个部分，能够在技术上获得一个升级，那让这些船舰本身在作战的时候，可以通过电子干扰或电子对抗，让本身的船只具有比较高的生存能力。那最后一项这个军售的武器是这个长程预警雷达的这个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一型雷达在台湾目前是配备在台湾新竹一个乐山基地上面，就是这一型长程预警雷达。那它服役以后，其实过去以来表现是还不错，尤其是这个北韩多次试射导弹的时候，这些弹道导弹多次被这一型这个铺路爪雷达所跟踪发现哦，所以它这个性能是不错，而且它这个预警雷达它整个涵盖范围最远可以达到3500到4000公里。
万一台海两岸啊开战，那你知道这是中共的飞机比台湾多嘛啊？那啊要打起仗来的话，首先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模拟一下啊。
当然，如果说台海可能发生冲突的话，首先第一个，台湾在这次军售里面，像长程预警雷达会首先派上用场。在这个预警雷达眼皮底下，这个解放军的各种飞弹航空器的活动都会在它的密切探测和跟踪范围里面，也因此如果说解放军已经实施一个兵力的集结，比如它的战机轰炸机可能都集结在可以对台湾进行攻击发起的这些机场的时候，台湾军方这些飞机船舰就会进行疏散，另外防空飞弹也会从固定阵地疏散到它的机动阵地，另外它的反舰飞弹也会开始做疏散和进行部署，那全面的反制那中共在空军和海军对台湾进行的一个军事活动，这是一个还没打或者准备打之前的一个台湾的准备。当然如果说真的发生冲突打起来的话，台湾主要是这个进行防空为主，比如说基隆级上面的标准二型飞弹，这时候由于它的防空范围，
中共会先打什么武器过来？
中共会先打弹道飞弹，可能会打像东风这个11、东风15，或者发射巡弋飞弹，东风10系列的巡弋飞弹，对台湾的像机场啊，还有军港，还有防空系统，还有预警雷达、雷达阵地，甚至说部队的指挥中枢等等这些要害目标进行重点攻击。当然，解放军的这些飞弹打出来以后，台湾的反飞弹系统就要进行拦截。那这些飞弹在空中在还没落下的时候，台湾的像爱国者三型飞弹就会对这些来袭的这个飞弹目标进行一个拦截。当然，如对解放军由于享有巨大的飞弹数量优势，一般来说，台湾这些反飞弹系统的飞弹可能在开战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会被消耗殆尽，接着解放军就会逐渐发挥它的数量优势，利用像弹道飞弹、巡弋飞弹乃至于无人攻击机还有有人的战斗机对台湾进行饱和式的打击，把大部分一些
用什么，那我们用什么反击过去？
我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反击的武器。台湾虽然有自制的熊二一这种巡弋飞弹，但是数量其实并不多，只能以比较保守的方式进行有限的反击，比如从台湾的阵地射向福建啊，当面的这些机场或者中共的这些飞弹阵地等等进行破坏。无奈由于数量太少，而且它本身是属于传统的弹头，破坏能力相对有限，也因此在飞弹反击上面只是发挥一个聊胜于无的角色。那主要台湾还是展现一个防御的能力。 如果说要进行有限度的反击，可能这个时候台湾的 F-16 就会升空，再发射从美国买来像高速反辐射飞弹，攻击解放军部署在台海当面这些防空飞弹系统的雷达，让这些雷达瘫痪以后，让这个飞弹没有办法有效攻击台湾的战机。这个时候台湾的战机像发射这种 JSOW 这种远距离遥控炸弹，或者 IDF 战机发射像万箭弹这种武器，那试图要瘫痪解放军部署在台海当面机场的这些飞机哦。
我们把他们的这个雷达瘫痪了之后，我们有没有一个武器可以把他们的机场跑道全部炸光？
没有，我们
到现在没有，美国没有卖给我们这个。
美国没有。理论上来讲 JSOW 可以做这样的攻击，但是数量相对比较有限。那由于我们台湾的飞机数量没有那么多，主要还是执行这防空任务为主，对于台海当面的解放军的内陆目标只能进行有限度的反击。国军能支撑多久，这个说法其实莫衷一是，连台湾的国防部长各不同兵种的部长他说法都不一样，但整体来讲一般认为大概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是比较公允的一个说法。
所以这次台湾还是对这个军售觉得还挺满意的，对于这个战力的支援上就相当的满意了。
我认为其实这个样的军售内容我觉得并不是令人非常满意。如果说要打分数，我个人给他的分数大概70到65分。因为我们看不到一些比较创新性的，还有比较有
创新性的武器。
比如说像台湾最积极想求购像 F-35 这个战机，或者台湾要采购潜艇或者研发潜舰，这个部分美国是没有提供任何的军售或者技术的协助。这个部分其实挺可惜的。而且就实际销售的价格来讲，那我们看马英九执政8年，他有说过他8年内总共向美国买了大概200多亿美元的武器，也就是一年买了大概25亿美元，因此这次这个特朗普只卖了14.2亿美元的武器，相对马英九时代其实这个数量额度来讲就没有那么高了。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纪为大家请到台湾亚太防务总编辑郑继文先生为大家谈美国宣布对台军售433亿新台币的意义。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徐丽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的法国旅游专栏节目中要播出的是马赛伊夫堡和大仲马的小说，由安东尼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好，在16世纪20年代，为了防御西班牙人的侵略，法国皇帝弗朗索瓦下令修建了马赛的伊夫堡，建成以后安置了大炮，最多的时候曾经驻守300名士兵。由于地理位置的险要，所以每当发生战争，这个地方就成了兵家的必争之地。站在马赛的海滩，可以看到海中有一个四周岩石像斧劈刀切似的灰茫茫的小岛，岩石上矗立着一座有3个塔楼的城堡，后来这些城堡被大仲马写进《基督山伯爵》里。从马赛港可以乘游艇到岛上，这个长不足200米、宽不足168米的小岛全部是由石灰岩组成的。通岛上平台的路径是高大厚实的围墙包围下的幽深的9曲回廊，每走几阶台阶就有高墙和大门的阻挡，需要转弯右行，路径曲折，犹如行进在深山峡谷当中。石阶的钟了是面积约2-3英亩的平台，这就是森严的伊夫堡。要进入伊夫堡，还需要经过一座同中国古代城池吊桥很相似的木质的古桥。城堡是由灰沙和石头建成的，两侧是圆形的炮台，中间是方的，中心是一个不大的天井，四周高墙环绕，只能见到方形的天空。四周有石阶连通，石阶两旁的墙上有铁栅栏的洞孔状的窗子和铁门，那是囚禁犯人的牢房。向下走， 通过黑暗狭窄的长廊，在相隔不远的地方是两个有很厚大铁门的地牢，地牢里阴森森的，寒气逼人。就在一面墙上有一个小窗子，上面竖着有手指粗的铁栅栏，通过小窗仅仅能够看到斗大的一块蓝天。其中的一间在距离地面一英尺高的墙上有一个可以钻进一个人的洞，据说当年确实有犯人在这里凿洞想逃走，可惜伊夫堡墙高石厚，堡外又是波浪滔滔的大海，关进来的犯人的确是插翅难飞。这两间牢房正是大仲马笔下的囚禁法利亚长老和邓蒂斯的地牢。基督山伯爵使伊夫堡在无意间名扬天下。大仲马第一次到马赛是1834年的事情了，他了解到法利亚长老的接近神奇的历史。葡萄牙牧师法利亚父子由于卷入了一次政治密谋，事件败露以后于1788年离开葡萄牙前往巴黎。法利亚在巴黎的克里希街开了一个催眠的诊疗室，只需要交5法郎就可以领受一次法利亚长老的催眠术。他不需要药物，而是利用所谓的磁性现象，通过捕捉到人身上的某种超自然的电流起到催眠作用。崇尚时髦的巴黎人对这种印度婆罗门已经掌握了千百年的新医术狂热一时。可是呢，法利亚长老的成就触怒了教会，神学家们断言催眠术是恶魔发出的精神流质活动的恶果，因此对法利亚长老大加诽谤。后来法利亚长老陷于贫困之中，真实的法利亚是葡萄牙牧师，而大仲马小说中的法利亚是意大利的主教。真实的法利亚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小说中的法利亚是争取意大利统一的英雄。真实的法利亚只懂神学和催眠术，小说中的法利亚博大精深，就像百科全书一样。真实的法利亚死于贫困，而大仲马小说中的法利亚留下了无数的财宝。凡是来到古堡见到地牢的人都不无赞叹大仲马那种挖掘素材的精神、非凡的想象力和出色的表达能力。城堡两侧是22米高的塔楼，塔楼内有一个狭窄的旋转楼梯通向顶端，从顶端的一个小角门走出去就到了伊夫堡的天台。在天台上可以看到小岛的西南角有一处笔直的岩石，那曾是国家监狱的坟场。在大仲马笔下，邓蒂斯正是在这里冒充法利亚长老的尸体被扔进大海脱逃，从而获得新生，成为神秘富有的基督山伯爵。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感谢收听。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G20 峰会尚未登场，主办地汉堡抗议活动四起，硝烟弥漫。美国回应朝鲜发射洲际导弹的挑衅说，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准备使用武力阻止朝鲜核子导弹的计划。越南对朝鲜发射火星14号弹道导弹深表担忧。阿拉伯四国宣布继续制裁卡塔尔，国际社会呼吁各方对话。韩国总统文在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柏林会谈，如何谈判萨德受到关注。有人表示刘晓波的病情急转直下，家属随时待候。联合国强迫失踪工作小组发函给中国，可能要前往调查李明哲案。香港机场盈利14年首度微跌，货运7年成管。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小山播报新闻，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巴黎要祝您愉快，下次再会。
into the dark. Now won't you give me a chance?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io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